那个论文稿，首先让我先恭祝各位新年快乐，保证在未来的一年里面，神更加祝福各位，凡事蒙恩，地上下雨，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真正见证主。到了这岁末年终的时候，特别我们这一班老年人有很多的感慨，有一年过去了。前面要走的道路我们不晓得，但是有一样我们可以感谢的，就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虽然正如刚才我们的牧师苏牧师的祷告里面，有高山有低谷，不论是黑夜不论是白天，我们都在神的恩惠里面我们度过了一年。所以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呢，虽然心里很多的感慨，但是我讲呢应该是刻意的，在这这么年终的时候，让我们就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正如诗班所唱的诗歌，不论是我们的道路如何，不论我们的心意怎么样，但是呢，神的爱永远不能叫我们与他分开。这是活神的应许，也是活神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坚固。我们知道神过去怎么爱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也一样，要带领我们走我们应该走的道路来荣耀他。所以呢，有这样许多的感触，许多的思想在我脑海当中。那我就在想，今年这个岁末年终在这里应该分享什么呢？很奇怪的，这一段在经文呢就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面。那我就在来思想祷告的时候，有几样事啊发生以前，有几样几句话给我很大的感触。当我在看书的时候呢，看到有人讲一句话，他说呢，心灵丰富的人以感恩来过生活，但是心灵贫穷的人那么常以埋怨和不平来过他的一生。我现在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还有呢，我也曾经读过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家叫做 Dale Robertson，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曾经以为人抱怨乃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当我现在才发觉认识到他们有问题是因为他们常常抱怨。我想这一句话呢可以说这个令我们思想。那么当我在那里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大概是去年半年底吧，本来呢我已经两年多不去大陆讲道，因为他们有牧师，因为我退休了以后，我的历史是说呢，有牧师的教会我尽量少去，那么没有牧师的教会呢，他们需要我的话我就去帮忙他。所以本来我每个月一定要到巴布鲁去，那后来他们请到传道人，我说那我就不去了，等有两年的时间我就不去了。哎，那你知道去年大概是十月份吧，他们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可以不可以请你再来巴布鲁。我说哎，你们不是有了传道人吗？他说不行，我们的传道人又走了。那我说好了，你们传道人不在，那你需要换我去去。哎，长话短说吧，大概是去年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就去巴布鲁。那么每次去呢，他们就递飞机票给我，叫我去。那么那一天呢，我们在机场上，因为天气大概是乌云满布，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在机场上，不晓得为什么缘故呢，我们就在那里等了一段时间。我后来我们就飞上去了。看起来大概是没什么问题吧，虽然乌云，但是呢也没有下雨，也没有下雪，所以大概是没问题。哎，那你知道飞了半个小时以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报告了，机长就报告了，请大家系上安全带，因为我们恐怕要碰到这个turbulence，所以呢恐怕这个飞机呢摇晃不定，你们就要不要把这个安全带松开。那我们说好了。看看呢，我们去巴布鲁的飞机呢不大，大概是五六十个人吧，很小的飞机。 那么所以呢，在五蕴当中，我们讲，哎，反正五蕴无所谓吧，不用所谓。那大概差不多是半个小时以前到八路吧。哎，突然间呢，这个飞机呢，在那里摇摇荡荡，荡荡下下。本来一上去的时候还有人在那有说有笑，哎呀，大家呢看到大概是没什么问题了。那么一机长一报告，看着这个飞机开始上上下下，在哪里摇摇晃晃的时候呢，飞机上的人开始沉默下来了，安安静静不多讲话了。但是空中小姐是忙着推她的车，给我们这个小小的喷头，还有一杯水或者是一杯这个汽水。长话短说，两条腰晃晃了，虽然如此平安到达了。那么有的人因为迟到，所以呢很紧张，赶快就碰过去了，也不是不理的。有的人呢在那里又埋怨了，因为他说呢已经误了他的班机，大笔问题。那我刚好呢，我坐的位置比较后面一点，所以反正我讲，我礼拜天才讲，到现在才礼拜六。有的时间不跟他们讲，我就坐在那里看着他们的。每个人离开了以后，到了我离开的时候，坐在我前面的这个人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很大的感触。他不但对空中小姐说的 thank you， 他还讲一句话 ：please give my compliments to the captain。哎呀，这一句话来打动我的心，我就想说这个人。才懂得知道感恩，因为他知道飞机在那个乌云满布不知方向摇晃不定的时候，给我们平安，给我们享受的不是空中小姐，也不是飞机的一些这个 environment， 乃是因为坐在机场上那个驾驶员，在空中的这个小飞机，使他可以在这个乌云满布，在这个不平安的时候可以平安下落，乃是他。所以我想这个人懂得感恩的印象，那么这个印象呢给我很深，跟刚才几句话给我很深很深。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么到了这个年纪，我们要为什么感恩呢？是的，有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买了新房子，感谢上帝；有的人找到了太太，找到了丈夫，感谢上帝。有的人呢，孩子上了大学毕业了，考了预科，拿到了学位，感谢上帝。是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感谢上帝，我身体健康，没有病，感谢上帝。但是有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经过了不少的风波，可能他们失业了，可能他们身体有病，他们在病床当中无限的痛苦，失去了他们心中的人爱人，离开了他们所亲爱的故乡，漂流海外。那么在那种情况当中，我们能感觉。那我在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一段经文，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感谢上帝。我对神说，为什么保罗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你假如把腓立比书给我，保罗为到腓立比教会感谢上帝，我可以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当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腓立比人不断的在那里供应保罗，给保罗住去，所以保罗为腓立比人感谢，那是理所当然，我们可以明白，对不对？那我想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叫我讲过去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不是很好吗？保罗为他们感谢，因为他们的信心坚固，在这个异端邪说漂流攻击之下，他们可以在信仰上站住。他们的爱心大家所知道，虽然他们在逼迫在痛苦当中还不断地注意在耶路撒冷受苦的弟兄姊妹，他们为神的热心到处传福音。保罗说，你们因着信心，你们因着的爱心，你们因为所存的盼望，我为你们感谢上帝，我可以了解。但是保罗是在为着个人的教会来感谢上帝，我真是站到头上摸不着头脑。我说这个个人的教会说他肮脏吗？已经是够谦卑了啊。说他败坏吗？ 我想呢，我们也太充满自信了。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教会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记得吗？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纷结党，有人说我属于保罗，有人说我属于亚波罗，我属于基法，我属于基督。而你假如他们说属于保罗，我了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这个法利赛人，叫法利赛人，是在加马略大学里面的高材生，他是在公会里面有很高的位置，他对热心来说非常的热心，逼迫教会要杀害基督徒，遵守律法，从小他说就把钱在这里。这样的人呢，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伙伴，这是大家所知。所以于先生说我是一保罗，你看保罗这么伟大，我是他的一个人。有人说呢，我是亚波罗，为什么呢？亚波罗口才伶俐，非常会讲道。哎呀，大家听到呢，他一讲上讲台可是天花乱坠，大家听得呢不嫌其烦。哎呀，保罗这个表亚波罗很有口才，这样的人成为我们的领导，还真是我们可以心服口服。比如说我睡计法，记得计法是谁呢？是西门，他是十二个使徒的领袖，哎呦，非常有魄力，非常勇敢，记得吗？在克西马尼拿刀切了马勒古的一个耳朵，为了耶稣，你虽然救人离开你，我都不允许你，我到时要跟随你。啊，这个计法真是勇敢无比，血气方刚。啊，有的人说呢，还有你们这些人都不属于，什么保罗，什么基法，什么这个亚波罗，我不属于这些人，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人，你们太自私了，我是属于基督徒。啊，看见没有？他们就是这样在那里纷纷结党。还有这个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事，记得吗？保罗说你们有的人跟你们的继母一同睡觉。还有这个哥林多教会为了一些事情到这个教外的人，教会以外的人去打官司。还有妇女蒙主的事，女人讲道的事，在圣餐里面大家混乱，醉酒妄言。还有为了敬拜的事，到底可以不可以吃祭偶像的食物，到底可以不可以吃肉。哎，看很多的问题在个人的教会里发生。我想为什么保罗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面临这样一个败坏不堪的教会里面，他还为他们感谢上帝。我想保罗是疯了吗？不是，保罗知道在人以为不可能感谢的时候，他看见感谢的理由；在人以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他在这面前为他们感谢，他寻找一些事来为他们感谢上帝。为什么保罗可以这么做法，而我们不能？不是吗？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不顺眼的时候，你还能为他感谢吗？在人反对你批评你的时候，你还能为他说主啊感谢你，因为他批评我。当人不同意你的意见，要排斥你，要按你的后腿的时候，你能不能在神面前真的为他感谢？很难，对不对？但是这个保留现在在那种情况当中，不是口头上的感谢，乃是他说我在上帝面前诚信。为什么感谢？为什么保罗可以这么做法？哦，我发觉他的秘诀在哪里呢？保罗说我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你们感谢上帝。哦，请你注意，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有九节经文里面有九个提到基督耶稣的名，所以每一节他都讲到说呢，我们是你在基督耶稣基督。保罗说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造，我是在基督里面被成圣，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差遣成为使徒，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这个使徒的身份。哦，是保罗了解他说梦的一些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他所在做的一切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追求，也是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面。但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不是叫保罗自高自大，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不是叫保罗跟目空一切轻看一切，那是因为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懂得从基督耶稣的眼光，从基督耶稣的地位，从基督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一群在基督耶稣里面被神所救治的个人的教会。看见没有？所以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们是被召，你们是被决定，你们是被神所差遣，你们是被神所爱。基督不但是属于我，也是属于你们。在基督角度，所以我就看见说呢，一个懂得诚信在神面前可以感谢，在没有事情可以感谢的时候，他找到感谢的理由，不是由我们自己的本事，乃是因为我们想到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所蒙福的恩典。从基督眼光来看，从基督的角度来评论是非，从基督的态度来看，来对待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听得吗？我想啊，我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还一段距离，还继续不断的追求。啊，不讲就不都讲了吧？到底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们蒙受什么恩典？保罗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蒙受许多恩典。”哦，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在哪里他提到保罗，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使命，我们是圣徒。耶稣看我们不是一个罪人，耶稣看我们不是一个迷失的人，耶稣看我们是一个圣徒。哦，你敢不敢，或者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胆量在这边知道，哎，我是圣徒，我才能感到自己的亏欠。对不起，感到自己的亏欠，我才能祷告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常常的记得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罪在哪里呢？轻看自己，卑微自己，说我什么都不能，我是一个罪人。神看我不是如此，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没有看到说耶稣基督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是罪人或者是败坏的人，没有。他说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召成为圣徒，罪已经在这里，经我们的地位已经从死亡当中被迁到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从黑暗当中我们已经进入了上帝的国度里面，成为圣洁的门徒，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这个证明，我们也不再讲了。但是我今天也注意到，到底这个个人的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这做了什么恩典？很奇怪的，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不提很多，不提说呢在天上有天上的基业，不提到说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可以复活，可以享受永生，这些保罗都不提。但是保罗在南斯提到两样，你们口才是什么？为什么保罗为他们感谢？他说你们这个许多属灵的恩赐，你们的口才是什么？都行，为什么不提到钱财？为什么不提到这个地位名利？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不是有钱的教会，到了最后一章，你们就看见说保罗劝告他们，虽然咱们在痛苦逼迫困境当中应该要为圣徒奉献，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呢，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圣主的人所蒙受的恩典 不一定是在天台地位名利之上。今天很多教会翻出了神的福音，他们认为说呢，你信主了以后你会发财，你为人做钱财，不求吃不求穿，你们也到一定会找到工作，一定会享受平安快乐。我们不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福音吗？特别在电视里面，那些 televangelist 他们在强调说，信耶稣的人神可以把这样的恩赐钱财给我们，是真的吗？我常常想，我想呢，假如他们怎么去跟我们富裕的话，你相信的话，我劝你去参加他们的教会，给他们上个月，看看你会不会发大财。那假如你到了他们的教会，不像他们所讲的，你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给你百万，成为百万富翁的话，那你知道谁是谁非？因为保罗在这里，他没有提到那些事情，没有提到地上不讲的事情的丰富。他知道上帝给你们很多的福气，怎么不停的活在自身的前辈？为什么这样的？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只设立在一个哥林多城市里面，那么哥林多城市呢是一个大城市，大城市呢当然像我们现在在美国基督大城市一样，物质丰盛，最后也多。那么当时在那个时代呢，哥林多教会是在一个希腊的社会里面，希腊的哲学非常的发达，记得吗？阿里斯多的这个亚里这些著名的这些哲学家，在当时他们的哲学思想非常的丰盛。那么所以哲学，希腊哲学所注重的是什么呢？希腊哲学所注重的是什么呢？他们所注重的是思想哲学，他们认为说呢，这个知识可以控制一切，知识发达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所以他们追求知识。所以难怪在当时这个我们的圣经也是用希腊文所写，因为希腊文对于这个人类的思想、人类的这个思考，真的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那么还有，当这个希腊哲学家研究了这些知识、哲学的知识以后，哎，谢谢。对，刚才我就想着，我终于就很感慨，因为我三个礼拜忽然间不知道怎么样，忽然间呢就病倒了。那么躺在床上里面，身体整个身体都不舒服这三天，那么到现在呢还咳嗽，常常觉得很不舒服。Anyway， 课外提了，在当时这个希腊的社会里面，哲学的思想非常的发达。那么他们研究也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这个详细。我刚才讲，所以圣经也是用希腊文所写，因为只有希腊文可以把许多别的文字所不能描写的把它描写出来。所以像这个约翰福音哪里在讲的，道成肉身，他已经与道与上帝同在，这些道是什么呢？只有希腊的哲学里面可以研究得到，那么其他的文字呢很难表达那个到底道是什么。所以呢英文就用很多的实际动物演示实际表达了解出来。不管怎么样，那么这个思想要表达出来就比较有口才，对不对？像我不研究哲学的话，你叫我讲哲学的东西呢，可能恐怕的越讲越糊涂，越讲就越乱啊。所以呢他们就想用什么呢？最好的口才，懂得怎么把他们心中所想的用人类所能了解的话语这样表达出来。你假如像个教这个在讲台哪一个例子来讲吧，你假如在讲台上讲到 在那里把它念出神明一晓的话，大家就睡着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讲到如此，希腊哲学家要表达他的这些思想也必须要如此。你必须要把那一套这个看不见抽象的东西，用一些具体的东西，用一个很可以信任的话语表达出来。所以这两样东西呢，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人注重的事情，思想哲学表达口才。然后所以保罗跟这个亚波罗，所以这相当于保罗他的神学思想非常的近密。你看到这个罗马书所讲的里面这些这些讨论的这个他们的逻辑，他的这个辩论方法，保罗是在这样的一套。那么把这个呢要表达出来不容易，所以今天大家就觉得牧师常常讲到的，对罗马书常常讲到的，很多人觉得呢很抽象，也很难了解。那么像亚波罗进来了以后呢，用他的口才讲得非常的流利，所以他们在哥林多教会就产生了这个两派在那里争执。啊，不管怎么样，简单来说，这个两样东西是在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那么现在保罗为他们讲些什么呢？你们这帮哥林多教会的人，被上帝所拣选，成为上帝的圣徒，有上帝的托付，要传福音到万里去。那么你们所需要的，也就是这两样东西。一样，你需要知识。这个知识不是这些讲的知识，这个知识乃至天上的知识，了解天上的奥秘。耶稣怎么样降生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流血代替人的罪，这是一个很大的哲学，很大的思想，很不容易了解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知识可以看见，属灵的悟性可以了解，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上帝的整个计划。哥林多教会需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怎么样把这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属灵的东西，借着言语，借着心灵表达出来，他们需要有一个口才。所以保罗在哪里说，我传递福音给你们也是一样的，把这个天上属灵的奥秘告诉你们，但是我不是用高言大志像世上的人所用的，我乃是用上帝的能力和圣灵的恩赐来赐给你们。所以这两样东西既然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所需要的，那么保罗现在说的，你们在上帝面前，当上帝造你们的时候，知道你们工作的艰难，知道你们责任的繁重，上帝已经把这个恩赐也托付给你们了，两样东西都已经赐给你们了。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用这个东西，乃是在乎你们。从这里我就看见什么呢？今天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所给我们的福气，不是单单物质外面的增加，不是单单我物质里面的享受，乃是我们工作的能力和工作的恩赐。你神把你放在什么样的地方，神把你差派到那一种环境，上帝会把你所需要的也加上给你，也赐给你。因为神差派工人不是让他工作而去，乃是神也把他的恩赐也随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所托付的工作上可以得胜利。所以我说看见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才干，你我都有才干，特别在北美的华人才干都是不得了。但是这个才干，当你没有交给神的时候，这个才干不过是你用来为自己所用。但是当你把这个才干放在神的面前为神使用的时候，你的才干就是你的恩赐。你记住我这个话，才干不为神所用，但是为你自己享用，才干 仍然是才干。但当才干你把它放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神的师傅而用的时候，你的才干就成为你的本事。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只有我们教会的人才有才干，不是。所以你不是看见吗？外面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们也可以行很多的好事，他们也可以做出许许多多令人佩服的事情，这是他们的才干。但是那个才干不过是为他们自己，为世上的人。但是什么时候把那个才干放在神的手中，用在教育的施工上，那个才干就成了恩赐。那个恩赐，神要赐福，神要使用。所以这里是第二样我所看见的，保罗为了他们的地位，在基督耶稣里面感谢上帝。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人生道路的开始，在基督耶稣里面，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建造的时候，我们一个坚固的磐石，在基督耶稣里面。第二样我看见，在基督耶稣里面，不管神派我们到那里去，不管神托付我们什么样的工作，他的恩赐要随着我们来帮助我们，通赦我们，来使用我们。第三样我看见什么呢？最后一样我看见什么呢？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特别当我看到那里说什么呢？基督会保守你们，知道他来说，我们在他面前全然无可责备。哎呀，我想保罗很大胆的，这个怎么一个怎么一个范围的教育，怎么一个分身皆大的教育。保罗说，当你们站在基督耶稣面前的时候，你们全然无可责备。哎呀，保罗的心情好大，好像是保证他们说呢，你一定在上帝面前会蒙上恩典了，你一定可以得救，你一定可以上天堂，是真的吗？这一些人到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见神吗？哎呀，我们常常感到战惊奇葩就不行了，特别我们这一班已经是到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我常常在哪里想，我不想从这要回天家，但是当我回去的时候，我哪不能坦然无惧站在他的面前。我常常在哪里担心说什么呢？哎呀，不要我一生做传道，一生在哪里为主劳苦，苦很苦，等到我到天堂去，他们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所以那惨了。我常常在哪里站出去吧，觉得呢，我能不能走完这个道路。特别你看到那些以前曾经热心，在年轻的时候为人大发热心，但是到老以后变急了，就是神的人，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我在他就奇葩说呢，我会不会像他们一样？但是奇怪，保罗在那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胆量说呢，当你们站在那里的时候，坦然无惧，无可责备，好像很确定，这一般人一定会真的是个保守。为什么？所以第九节，上帝是信实的，他要保护你，他要坚固你。哎呦，我看到这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我说是的，我不敢保证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做完这些保护，靠着我自己的本事我能在神面前可以无愧不羞愧的站立在他的审判宝座面前，我没有办法。但是感谢神，神的应许是永远不变，他既然拣选了我们，他一定会保守我们，这倒是 这换一句话说，保罗可以为这一番信主感谢上帝。In spite of 他们这一些不好，这一些软弱，许多跌倒，保罗仍然有这个信心。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信实的，要保守他们，他的拣选和他的恩赐永远不会后悔。这一段经文给我很大的勉励，就说呢，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保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assurance， 神可以保守我们。这到我们见他们的人生，哎，这里就讲到，叫我讲到一个故事，不是故事，应该是一个事实。1937年，假如大家看到报章或者还记得的话，乃是这个旧金山的 San Francisco 进门这个大桥 Golden Gate 被建立好了，1937年。那么其中所花的钱呢，有7750万，每天在修完这条桥。我想呢，大家看过这个金门桥吧，非常美，也非常的这个建筑非常的宏伟。我们曾经在这个金门桥呢走了一段路，有另外一种的感受。但是我所要提到的不是这一些金钱的问题，也不是这个建筑物的伟大，我要提到的是说，根据他们的记载，在建这个金门桥的时候，工程分成两段。他说第一段呢，他说工作进行的非常的缓慢，那么从上面呢，有这个桥好高好高，所以从上面呢，有不少的这个工作人呢不小心坠下来。那么根据他们的记载，在建造第一段的时候，其中有23个人从上面不幸掉下来，所以结果呢，23个人死掉了。工作进行的非常缓慢。那么这些建筑师一直去研究，一直去这个计算，为什么工作的这么慢，那么牺牲这么大？他们就发觉，原来当他们在这个爬的高处的时候呢，大家战惊一爬，哎呦，看到底下呢甚不可及，一下跌下去呢，本身脆弱不得了，所以呢战战兢兢的在那里工作，非常的缓慢，不小心真的掉下去死了。那么所以呢，他们说第二段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针，在这个桥底下放了够很大片的这个安全网，那么他们呢就在上面还是照样的工作。所以第二段他说呢，根据的统计，他说比第一段工作快了1/4，他说25%快了。那么他们说呢，还有人跌下去吗？有10个人跌下去，从上面跌下去。但是这个10个人呢，跌下去了，跌在这个安全网里面，不至于死。所以根据这里他们开考证呢，因为他们现在工作呢，知道底下有个安全网在那里要突出他们，所以他们的单子比较大一点的，所以工作的效率可以快了1/4。所以结果这个桥成功了。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就给我看见什么呢？我们现在走在人生道路当中，不晓得我们要遭遇什么，可能不小心一失足，很千古恨，很担心，很惧怕。但是这段经文在第9节，他说上帝的心舌要保守你们。无形当中好像上帝的心舌，上帝的应许，上帝大能好像在底下布置了一个安全网，使我们可以在这条道路当中有神的应许陪着我们。所以不要怕，让我们勇敢直前往前走，因为神要保守我们到无底。那么这是很简单的，我从这段经文里面我所学到的功课，在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我们信心的开端，在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我们信心建造的基础，在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我们有工作能力 有工作的这个恩赐，有神自己给我们的一切所需要的恩典。第三样我看见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的应许是我们的安全网，要保守我们可以平安度过我们这条人生道路，使我们可以安全的这等到我们见他们的那一天，不惧羞愧，没有羞愧，因为神的应许保守了我们。你信吗？我信吗？弟兄姊妹，帮着在这年终生活的时候，我们在讲到神的恩典，感谢他；在讲到神的应许，我们仰望着神，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见他的时候，对我们说，有中间有两场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为你所预备的恩赐，变成师傅你们，在这工作岗位新年快乐，神保守你们，神保守我，阿门。